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总理莫里森新冠检测呈阳性，昆州洪水死亡人数上升至九人，悉尼歌剧院亮灯声援乌克兰，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发射导弹。下面是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周二晚上获得了新冠检测阳性结果，这使得莫里森无法出席在悉尼歌剧院举行的支持乌克兰人民的亮灯活动。他表示，他正在悉尼的家中进行隔离，并将遵守所有的健康规定。在隔离期内，他将在家工作。莫里森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他们将作为密切接触者在家隔离七天。昨天，悉尼歌剧院的船帆形建筑亮起了蓝黄两色，声援乌克兰。许多乌克兰裔民众聚集在歌剧院外，听取澳大利亚政治领导人关于俄乌冲突的讲话。此前，澳大利亚表示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帮助抵抗俄罗斯入侵。新州州长佩洛特向人群致辞，重申澳大利亚与乌克兰并肩作战的立场。
We gather.To give voice to the Ukrainian and Russian Australian.
他说，我们聚集在一起，向我们社区中从远处观察这场冲突的乌克兰裔和俄罗斯裔澳大利亚人发出声音。今晚，在一场袭击的阴影下，全世界陷入了黑暗。我们照亮了我们港口的船帆，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星座中的一颗星，在全世界为乌克兰人民燃烧，释放着光芒。我们都知道，最终自由将取得胜利。在北美推动抵制俄罗斯酒类产品之际，澳大利亚品牌正在加入抵制运动。LD 澳大利亚公司已经成为最新一家从货架上撤下俄罗斯烈酒产品的公司，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再进货。COS 集团在其商店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昨天 ,Endeavor 集团宣布，集团旗下的零售商和酒类配送服务也将抵制其产品组合中的俄罗斯产品。澳大利亚高峰零售协会表示，更多企业正在考虑抵制俄罗斯制造的产品。再来关注澳洲洪水。在警方潜水员从布里斯班北部打捞出一具男性遗体之后，昆士兰毁灭性的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攀升至九人。三天前的大雨导致的洪水在周二下午终于得到缓解。当局认为遇难者是一位76岁的老人，他在周日晚间于车中被冲走后，在布里斯班西部报告失踪。警方也对另一名男子的安危表示担心，该男子周六从船上掉入布里斯班河后失踪。同时，昆州已经开始计划在灾后进行清理工作，此次总体损失估计将达到数十亿澳元。布里斯班市市长阿德里安·施里纳呼吁民众加入 Mud Army 2.0 帮助清理布里斯班。与此同时，随着恶劣天气向南移动，悉尼居民处于高度警戒状态。悉尼的六小时降雨总量将达到80至12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高达200毫米的局部强降雨。由于极端天气对道路和交通网络造成影响，通勤者被警告避免不必要的旅行。西悉尼消防和救援部门的科宁·兰伯特告诉 2GB， 他们已经对一些事故车辆做出反应。他说，与预测相符，我们已经发生了多起机动车事故。由于路况不佳，人们被困在路上。我们已经为山洪做好了准备，我们的应急人员和卡车已经处于待命状态，以应对任何情况。 此前，新州的洪水造成东北部城市 Lismore 两人丧生。救世军呼吁公众捐款，以支持澳大利亚受洪水影响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昆州和新州部分地区仍在遭受破坏性天气的侵扰，成千上万的居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捐款的目标是筹集1000万澳元，以直接支持约18000个受影响的家庭。救世军发言人布鲁斯·哈默少校称，该组织已经抵达受影响地区的疏散中心。
The Salvation Army is already in evacuation centers across.
他说，在灾难恢复的初始阶段，救世军已经在昆州和新州的疏散中心。我们将在下周进入恢复和重新建设，然后继续数月，直到帮助这些社区重新站起来。我们正在从我们的红盾呼吁基金中拿出100万澳元作为初始资金来源，以帮助那些因洪水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影响塔斯马尼亚州全境的电信故障已经被修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 Telstra 表示，故障原因为一条电缆被切断。该公司还说，他们的团队架设了一条长达1公里的新光纤线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还说，另有一条电缆无法使用，目前正在排查原因。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发射的导弹击中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广场和居民区，造成至少6人死亡，多人受伤。一个由坦克和其他车辆组成的绵延40英里的车队也正在威胁着乌克兰的首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次袭击是毫无掩饰的恐怖行为。他说，现在一切都变了。来自俄边境城市比尔哥罗德的导弹袭击了哈尔科夫独立广场，这是城市的标志。这是对城市、对哈尔科夫、对乌克兰的恐怖行为。广场上没有军事目标，哈尔科夫的其他住宅区也被火箭炮击中。导弹击中中心广场，这是直接的、毫不掩饰的恐怖行为。在对欧盟议会的讲话中，泽连斯基说，俄罗斯以儿童为目标，恐怖的行为的目的是让乌克兰人屈服。他要求欧盟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据乌克兰官方称，俄罗斯军队袭击了基辅电视塔和乌克兰主要的大屠杀纪念馆。当局称，在对电视塔的袭击中，有5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该电视塔靠近基辅市市中心和许多公寓楼。乌克兰官方表示，一个电视控制室和一个变电站被击中，至少有一些乌克兰频道短暂停止了广播。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发布了一张电视塔周围烟雾弥漫的照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承诺，从该集团的预算中拿出至少5亿欧元来协助解决乌克兰战争中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冯德莱恩在欧盟立法机构的一次特别会议上称，5.6亿欧元的资金将用于处理乌克兰局势以及因逃离俄罗斯入侵而离开该国的数10万难民。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对俄罗斯入侵的反应必须是强有力和统一的。
How we respond today to what Russia is doing.
他说，我们今天如何应对俄罗斯的行为将决定国际体系的未来。乌克兰的命运危在旦夕，但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在其中。如果普京试图分裂欧盟，削弱北约，破坏国际社会，那么他取得的结果恰恰相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More united than ever.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否认他的国家参与了乌克兰战争，称其没有也不会参与俄罗斯的入侵。 此前，白俄罗斯接纳了俄罗斯的军队和装备，并在周日推动了一项宪法修正案，以结束其无核地位。卢卡申科说，俄罗斯有足够的资源在没有白俄罗斯的情况下处理这场战争。他说，问题是什么？难道他们没有和我们一样的武器吗？拜托想想看，难道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吗？他们有很多，战斗技能呢，也有很多。我们还是不打算参加那个特别行动，不打算。卢卡申科补充，他认为如果乌克兰人不再听从西方，俄乌可能将在二日重启对话，这或许会取得结果。以色列已经开始向乌克兰运送100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以支持受俄罗斯入侵影响的平民。以色列外交部已经通过以色列航空运送了几批救援物资，运送飞机将在波兰降落，然后物资会被运往乌克兰。以色列国际发展合作中心马沙夫的负责人埃纳特·施莱因表示，在乌克兰需要帮助的这个时刻，以色列正在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他说，我们为乌克兰人民带来了100吨设备，有帐篷、睡袋、大衣、净化系统、70种药品和医疗设备。在乌克兰的这个非常困难的时刻，我们正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提供帮助。这个中东国家继续承诺支持冲突中的乌克兰人民，但一直谨慎地避免与西方国家一起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体育方面，澳大利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对国际奥委会就乌克兰冲突所做出的决定表示支持。国际奥委会呼吁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排除在国际体育赛事之外。澳大利亚奥委会的首席执行官马特·卡罗尔说，澳洲的奥林匹克运动对此表示支持。他说，一些国际联合会已经站出来，要么将比赛和锦标赛从俄罗斯转移出去，要么已经做出决定，将俄罗斯运动员排除在国际比赛或俱乐部比赛之外。我们既支持国际奥委会，也支持我们成员运动及其国际联合会。这一决定是在3月4日北京冬残奥会开始之前做出的。俄罗斯副总理切尔内申科做出回应，他一直认为体育应该与政治分离。他说，体育部正在审查与单方面取消国际赛事相关的时间表，释放的资金将用于建设体育基础设施，特别是在住宅的步行距离以内，首先为儿童和年轻人创造更多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24美元、1.073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75元人民币、5.665元港币、20.359元新台币。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大雨大风，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8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33度。凯恩斯多云，最高温度36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8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3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